有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时候，那么南部有一个城叫做 Christchurch 基督城，那么他那有个安利干会，安利干会就是英国，就是圣公会啊，圣公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啊。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应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结果他们请谁来站讲台呢？请达赖喇嘛来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很不，这个事情正在开始，整个普世运动你看好了，你看很清楚很清楚的，慢慢慢慢的他们都要透过圆桌的会议，然后慢慢慢慢就要统一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我们晓得说要回到哪里，要回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但是巴比伦呢，曾经逼迫过基督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道之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约翰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你再读下去，你知道为什么他稀奇？为什么他稀奇？如果是一个十足外邦的宗教不稀奇，一个完全十足外邦的宗教如果今天逼迫基督徒的话，那个约翰不会觉得稀奇的。但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在这里，你如果读到下面的时候，哎，这个天使就把那个奥秘，女人的奥秘还有那个兽的奥秘就告诉了，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现在最重要一点，我们先暂时不去看兽。你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你看现在跟前面六六六一样了，现在要用智慧的心才可以。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个兽不是有七个头吗？那他坐在那个兽上面，那么七个头呢，圣经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你看见吗？在历史上曾经他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啊？是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他是坐在众水，就是多方多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但在那个时候呢，你在历史上，因为你回过头去看，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宗教巴比伦从历史就开始一直讲到最后嘛，所以很清楚在旷野所看的。好了，那如果就做历史来说，他曾经有一度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影响到哪里呢？影响到罗马。那么好了，那么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就是罗马的什么？罗马的宗教。好了，那我们要问，巴比伦跟罗马的宗教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稍微考据一下就很清楚了。好，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宗教本来的中心当然在巴比伦，后来呢巴比伦灭亡了以后，他慢慢慢慢就往前挪，到了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宗教他就把他的重心呢就什么就挪到别加摩去。所以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撒旦座位是什么呢？如果今天大家到别加摩去看，有一个废墟，废墟上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上面是丢失的祭坛。现在整个的这个坛呢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呢？是被德国人拿去了。所以今天大家要看这个东西要到德国柏林去看，但那个废墟还在。所以那个本来应该什么？应该是撒旦座位所在，丢失就是他们希腊神最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研究这个的研究巴比伦历史宗教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巴比伦中心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别加摩。但是到了主回来的，不到主降生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那么很稀奇，这个巴比伦中心呢就从别加摩就挪到罗马去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每次去罗马你就清楚，你如果到罗马你看过罗马废墟你就清楚了。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是 Julius Caesar， 就是犹留大帝。这个犹留大帝他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是罗马皇帝，还有一顶帽子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啊，有一个名一个头衔的，叫做 Pontifex Maximum， 叫 Pontifex Maximum， 你姑且听听就好，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叫 Pontifex Maximum。 那么好了，所以如果这个罗马帝国在那里，我们现在问罗马的宗教什么宗教，罗马的宗教就是罗马皇帝所带来的宗教，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罗马皇帝，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巴比伦宗教的什么大祭司。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到罗马这个 到罗马去的话，它不是有一个叫罗马市集吗？都在废墟里面，你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整个罗马这个市中，可以说罗马的市中心。那么就在那个市中心那个地方有个庙，是他的儿子替他盖的，就奥古斯蒂的盖的，就是犹流大帝的庙。那因为他这就是罗马宗教，不要忘记。所以后来基督受逼迫就是这个宗教来的。那么然后就是他的后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废墟，那什么呢？那就是犹流大帝，他一面做皇帝，但另一面他在那里怎么样做大祭司的。所以这一点，这就是如果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这个罗马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封号啊，一直传下去的嘛，对不对？一直传。所以从第一个罗马皇帝传的第二个、第三个，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呢，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些巴比伦有儿女的，那不要忘记，你看见的是罗马，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巴比伦。你表面上是什么？第四只手，表面上是铁，但其实呢是金子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就是宗教来讲，你看见吗？就整个罗马帝国是谁受谁的控制的？还是巴比伦的控制的？所以这是历史，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好了，那么后来这个历史继续演变下去，慢慢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就分裂了，就分开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皇帝，那现在问说，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封号？因为这个根本是外邦的封号嘛，很稀奇嘛。像尼禄都接受过这个封号嘛，所以他自己他立了个像，那个是最高的像，那个头上还像太阳一样，所以他们都是拜太阳，都这些都是异教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罗马的宗教，但罗马的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那现在最叫人骇人听闻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那个整个东西罗马分裂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基督徒皇帝，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罗马的建督，因为起头的时候教会啊，长老就是建督，建督就是长老，一样大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发展的，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最大的，比方说罗马有46个长老，那么有四十应该本来都是长老，也是建督，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说46个里面有一个是长老的长老。那长老的长老是谁呢？长老就是建督了，其实圣经里面是一样的。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这么一个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建督。那么好了，然后呢，如果在台北有建督，台北附近也有一个教会都有建督的话，那么现在要问哪一个建督最大呢？当然台北的最大了，在高雄附近也是这样。那么好了，慢慢慢慢的，现在要问说，这个既然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那么你要想想看，在所有建筑里面哪个建筑最大呢？当然是罗马的建筑最大嘛。所以那个时候慢慢，不要忘记，大家慢慢慢慢在教会里面就觉得罗马的建筑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教皇制度，还没有的，是慢慢就开始酝酿，慢慢往那个方向走。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皇帝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所以就把那个封号呢就给了罗马的建筑。那罗马的建筑呢，就是大家所说，就是就有一般人认为说，最早的第一任的罗马建督呢是彼得，这个没有历史根据的。然后从那意思就是说，彼得就变成了第一任的教皇、第二任教皇、第三任的教皇。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他教皇的封号是什么封号呢？就是 Pontifex Maximus。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等到后来，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逼迫过基督徒，但是罗马天主教也逼迫基督徒。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如果我那个时候是500万，相当于今天大概1亿的人口，那么多人为主寻道的。但是在30年之内，在整个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逼迫之下，这个罗马就是这个就坐在73之上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30年之内，差不多就100万，就相当于今天2000万的人，这个2000万的人这个为主寻道。那他们，所以这里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整个巴比伦宗教的时候，你慢慢你就知道，在历史上很明显的有一个儿女是坐在哪里，坐在 所做的七座山，所以表面上是铁，其实背后什么是金子，这就是现在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顺便也把兽的奥秘把它带出来。为什么兽的奥秘可以带出来呢？是这样，那么这里说你要你这个要思想，因为这个七个头呢，就是兽的那个七个头啊，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但是呢它又是七个王。那么这个七山之神代表罗马，那么这又第四个罗马帝国，等于罗马帝国复兴。所以呢现在给我们看这个第四个罗马有七个头，七个头代表什么？代表是他们的七个皇帝，因为头就是代表没有错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整个你讲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你要从历史一直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王，总共有七个王，所以这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也是七个王。那么这个当然都是罗马的皇帝，这个才对的。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么这跟兽有关系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狄基督呢应该是这七个罗马皇帝里面的一个，但是呢现在告诉我们说五个已经倾倒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倾倒在原文是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是咒诅的意思，不得好死就是说他要么是自杀，要么是被人暗杀的，不是好好自然死的。所以这是五个，而且呢这个七个头啊都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他们一定自己称他们自己是神的。所以好了，那这个不是给我们一些谜面吗？让我们知道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那么一位还在，就是指的现在，就是指约翰那时候看见那时候的现在。一位呢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就是曾经出现过，在第四个帝罗马帝国里面出现过，所以跟历史有关系，你看见吗？所以这里所讲的巴比伦是从有历史走入历史一直到将来都在那，这代表整个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所以呢很明，有一部分是历史，有一部分是将来。那么这七个王皇帝里面有五个过去了，是倾倒了，不得好死。那么他过去了，然后一位还在，就是窦米仙。那么还有一位还没有来，那表示将来狄基督呢还没有来。那么下面怎么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你看就是第八位。那么很稀奇啊，明明讲是第七位不是吗？怎么又是第八位呢？很清楚，因为他得了死伤，结果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七个又是第八个。所以呢，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皇帝，是在这个皇帝，这个狄基督呢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但有一次到时候最后又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那么现在666就有用处了，明白吗？在这么多皇帝里面，首先你到罗马历史去找，有哪几个皇帝在约翰那个以前已经死了，而且都是就是不是好死的，就是说不是被杀就是自杀等等这样。那么好了，有五个，而且不是不光如此，而且他要自称自己是神呢，这个才算。好，那么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片，你知道哪些的皇帝我会指给大家看。那么现在就是窦米仙，将来就是那个狄基督。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什么？一共是七个，但第七个又是第八个，因为他一定受了死伤，他又复活的，所以他是迷惑了很多的人的。所以现在这个狄基督几乎是呼之欲出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有一个号码是666。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凯撒尼禄，就尼禄皇帝，你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将来狄基督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个灵，是一个像青蛙的灵，你看那么龙的口，还有就跑出青蛙，就是污秽的灵，很清楚的。然后他要迷惑全世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将来狄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灵是什么灵？很清楚，是尼禄的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回过头去看，在尼禄那个时候，尼禄怎么样，像一只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将来狄基督出现的时候，几乎跟他一模一样的，而且是变本加厉。 明白吗？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这是为什么讲六六六，为什么要讲这个奥秘，为什么需要有智慧的心，就给我们看见说，好了，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敌基督是从罗马帝国出来，没有错，第四个罗马帝国，因为圣经明明讲第四只兽嘛，那里面一个小角嘛，指的其中一个王来说，这个没有疑问的。然后你再读这里，很明显是从七座山又是七个王。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你若真的历史的话，你可以追到什么，追到那其实等于什么，是尼禄的灵又进到了将来敌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他所做的就像尼禄所做的一样。我上次已经讲过尼禄所做的，你看见吗？他自己得了那个位置是他妈妈给他的，妈妈把他 Claudio 把他毒死了，然后在最后他做了王的宝座。结果呢，他恨他母亲，好几次要下毒把他杀死，结果又杀不死，又毒不死他，所以最后呢就请他坐船。那么坐船就在游一半的时候就忽然沉掉了。那么然后呢，幸好他的妈妈命大，结果就从海里面就上来。所以那一次他从海里上来，不是兽从海中上来，是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那一次那个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我再说，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读历史的，我们光不读历史，你又读历史，你就知道说将来的敌基督那个灵就是那样的灵。那么他真的把他这个妈妈毒死也不要紧，把他妻子还怀孕的时候一脚踢死，然后娶了个男孩子，娶了男孩子要把他明媒正娶，然后要敲锣打鼓，要在罗马街道上要正式结婚，就像迎接新娘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人惊讶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后不止如此啊，这个不光如此，他还觉得我这个在罗马还不够过瘾，我到了哥林多去，我再来表演一次，所以在哥林多街上又来一次。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听见你看见许多的事情你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帝国。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才讲到有人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呢？因为福音赢得了全世界，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整个的宗教，整个的道德思想，道德标准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你看见没有，因着基督懒惰的缘故，慢慢慢慢这些又回头了，慢慢又回头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羞耻。如果今天我们的福音真的能广传的话，你看见吗？本来是罗马的，西罗的文化，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他们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见是他们的皇帝根本就一个个像野兽一样，很稀奇。我不是讲过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是谁呢？就是提比留皇帝。那这个提比留皇帝呢很稀奇，他每年，因为他后来他这个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有十二年，他不务正业，他不愿意留在罗马，他愿意到卡普里这个岛。卡普里岛是现在很有名的蜜月岛，然后在那里他盖了很漂亮的 villa， 很漂亮的这个 皇家的这个村庄，那么风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美，然后的下面的奴隶都是非常俊美的，然后他就爱慕，就贪恋这些所有的这个奴隶，他就不做事了，然后他根本就整个人就从卡普里在那指挥天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看他们的生活，真的看看他们的行为，你说圣经用第四只兽，不知名的兽来描写罗马是言过其实吗？一点都没有。然后为着要鼓励，为着要全国上下拥护他们，结果他们买通了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天天让他们常常看那个罗马竞技场，那是公开的娱乐，然后杀了多少的这个野兽。那不止如此，让人跟人斗，然后人跟兽斗。那弟兄姊妹，人一看见血的就欢呼，就高兴，就喜乐。那弟兄姊妹，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因着基督徒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呢征服了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匹马出来是胜而又胜，一直跑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很简单，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不要叹气，这证明教会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在主面前求主恩待我们，因着福音广传的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事情很自然的许多人就能归向主。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你如果读罗马皇帝那些历史，根本惨不忍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个灵什么灵呢？那个灵就是尼禄的灵。 那么666所代表的，所以等到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那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应该给大家看一下一点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们再继续。我很快的都过去跳过去哈，不要紧。好 ，OK， 这个可以。好，这个可以。那么这个呢，我们很快做个复习啊，因为我们讲到被提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图呢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这是升天。那这是回来，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到十一章，这是12章到22章啊，所以清楚。那么好了，我们看见说在这个然后呢这里有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那么前面四匹马我们讲过了，还有第七个印的时候包括七个号，前面三个号四个号，后面三个号。那么在这个时候，大概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了啊，敌基督就出现了啊。那么大概这样子，所以呢这一段叫灾期，这一段叫祸期，这个一共是七年，这就是后面的三个号。然后呢到了七个碗的时候，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又一次被提，你看到吗？很清楚，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根据那些 论证，不是，就是跟启示录有一次被提，这有一次被提啊。那么然后呢基督就公开的回来，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图。那么我们相信说，相信灾前被提的可能只看见这一部分，相信灾后被提的可能只看见这一部分。但是呢所以大家自己可以选择，你们知道说到底我们应该，你当你明白了主的话以后，看主的话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好，这个是那幅图画，在下面这是另外一张图。我们讲过这个是七山之城，这里告诉你七座山，1、2、3、4、5、6、7，七座山，这是罗马，这是很有名的泰伯河啊。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六个皇帝，所以我们给大家是钱币啊。第一个皇帝是犹流大帝，第二个是提比利亚，提比利亚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啊，提比利亚皇帝在卡普里那个。然后第三个是科提鸠莱，然后第四个是格老丢，格老丢就是尼禄的妈妈把他毒死的那个啊。然后就是尼禄，然后是窦米仙。那不要忘记这五个都已经倾倒了，一个还在，还有一个没有来到，所以敌基督呢应该就是下面的一个。那么但是他因为从死里复活又是第八个啊，然后又从无底坑上来，如果你看前后文的话很清楚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他曾经有，后现在没有，将来又有，所以表示说这个敌基督应该跟这个罗前面罗马皇帝有关系。那么怎么连起来呢？就666连起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他的灵是什么灵呢？是尼禄的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看尼禄，你读读历史，你就知道将来多么可怕。那么现在敌基督的灵呢已经弥漫全世界，借着音乐，借着各种文艺，借着各种方面，你很多地方都是令人发指的都会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就不止被兽控制了，而且一些跟随这个兽的人。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刚才那幅图画，在下面一张。好，这里给大家看两个铜币哈，两个铜币。那这个我们说这是罗马皇帝，他这边讲 Caesar 就是凯撒的意思。你看这个叫 Pont P-O-N-T， 然后 Max， 所以 Pont 就是 Pontifex Maximum， 这是拉丁。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告诉这个皇罗马皇帝，他一面是皇帝，但另一方面他两顶帽子，还有一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什么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好，你看看这个 Leo 是有名的教皇，里奥大教皇。这个里奥大教皇你看到吗？是上面写什么 Pont， 下面什么 Max， 所以 Pontifex Maximum。 那么这个很清楚，如果大家上网就可以去看，那一条线一直连下来的，所以稀奇不稀奇？怎么会？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有讲的很，这个约翰非常的惊讶，不是我们惊讶，约翰都惊讶。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图的话应该这样。好，我想我们暂时就先看这么多，其他的我们以后再看。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清楚了，就是说这个骑在这个兽上的这个就是政治跟宗教 宗教彼此相彼此利用的，这个就是那幅图画所给我们看的。那么其实呢，从罗马皇帝那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慢慢，你记不记得这个整个罗马宗教，包括罗马所谓基督教在里面，罗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在里面，通通怎么样？那个封号是什么？都是 Pontifex Maximus。所以所有的宗教，不要忘，这是他们，这是圣经所说的，是他们的，这是大巴比伦是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的母亲。但是现在根据撒加利亚，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最后主要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女的要从哪里？要从罗马再搬回什么？再搬回巴比伦。那意思就是说，最后呢，你看见说，不只是她坐在罗马这个山上，现在是多民多方多国的。所以现在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因为他的确是坐在罗马上面，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就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种种是从这里应验看得很清楚。那因为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近期的应验。那就对远期的应验来说是什么？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前，那么很可能呢是以坐在罗马那个女罗坐在罗马的，在各国各方嘛，可能是以他为首的。所以现在当你看见这些所有的现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第十七章这个已经慢慢在应验中。不过问题在这里，这个罗马的或者说巴比伦的宗教跟敌基督有冲突的，起头他甘心被你利用，但是呢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很明显的怎么样呢？他就，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所看见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巴比伦倾倒的，那就在什么呢？在可以说是三年半以前啊。所以这个是指着宗教巴比伦倾倒说的。为什么？因为敌基督最后他自己要做神，所以他觉得这些宗教是个大的绊脚石，起头是利用他们，但是最后呢，他自己要做神，要称王，他自己要自称是神，就像保罗所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直讲到那个时候，这个是指的宗教的巴比伦来说的。那么至于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的，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的是通通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君王和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列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就表示和他通商。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这里面很明显的，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十八章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那么的的确确在中东有一个城，就像巴比伦城一样，那么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的嘛。那我们去年读这个就很清楚了，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什么世界各样的树。那么如果读圣经，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有一棵树，那个树也像无花果树一样，它不是完全赶尽杀绝，它仍旧留个墩树墩在那里，表示说经过七期以后，它要再复国的。那一点都没有错，经过2520年以后，我们看见说巴比伦的势力终于抬头了。那虽然他现在已经走入，虽然现在被打败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从这个日本跟德国可以得个教训。他们为什么要侵略世界？他们没有资源，但是他们被打败了，结果最后呢，因为他们不需要发展他们的国防，所以把所有的钱各方面都发展他们的经济，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经济的超强国，没有疑问的。今天美国人都爱美国，他们不喜欢用日本车，但日本车到处跑，因为便宜嘛。也是一样，很多地方也是，有的人说什么哈日，那为什么要哈日？因为日本很多东西实在是很好，没有话说嘛。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没有资源，但是呢，经过几年以后，你看他们发展的是如何。那么现在那个谁也战败了，就是伊拉克也战败了。从人来看，好像这个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其实不是。其实从现在开始，他不需要再盖行宫了，不要像海山一样再盖行宫，不需要了。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发展他的经济，再加上不要忘记，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 谁真正是坐在油田上面？当然是伊拉克。用他们的资源，如果他们好好的发展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说，将来最后它一定是个金融的中心。所以你看见吗？这货物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橡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这都是字面的。有人可以林然解吗？如果你林然解，我佩服你。下面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有人说奴仆人口可能就是复制人，有人说可能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要订单子，这个很明显等于这个传真传出来那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这里不可能林然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抬头，而将来要变成将来最大的金融首都。那不要忘记，本来呢，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时候，是谁继续他们的生命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现在不要忘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就被英国跟法国就瓜分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这，那么后来就产生伊拉克了，什么等等等等的这样。那么眼看着呢，你看他们又受欺负，但是神是公平的神，因为神到底是谁啊？神不只是以撒的神，神也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神听见他们的苦情，所以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本来他们没有办法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谁晓得一夜之间，忽然间在中东，在科威特那一带，发现他们根本就在油田上。本来他们抱怨呢，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块地方，大家都是青翠地方，只有给我们沙漠。他忘记了神让他们坐在油田，坐在金子上面，一体的金子上面。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在巴比伦附近的人，他们是直接参与什么？参与这个巴比伦的建设。巴比伦这个金融的帝国不是光是犹太人在那里，在他们手里。现在你看见，包括那些阿拉伯的王子也在里面。那么最稀奇的，现在如果巴比伦真的复国的话，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盖塔的时候，他们需要用什么？需要用把它们粘在一起，他们就会找到沥青。原文是沥青啊，沥青什么东西？沥青就是天然真正的那个石油浮在上面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伊拉克当然有石油，不过他们不读圣经，所以根本不晓得。所以现在如果你老早知道的话，那不老早他们就应该很发达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的，最后很明显什么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巴比伦，乃是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最后乃是个金融的中心。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等到这个碗打下，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五个碗是倒在罗马，因为倒在兽的座位上。所以罗马呢是政治的中心，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国有两个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他们的金融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慢慢就会明白了。你如果看前面三个国的话，你现在看啊，我们说过第四个国有前面三个国的特点。那么第一个巴比伦帝国，它首都在哪里？在巴比伦。那么波斯帝国首都在哪里？在巴比伦。第三个就是希腊帝国，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首都在哪里？还是巴比伦。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当然有一个中心仍就是巴比伦。不过呢，不要忘记巴比伦的宗教曾经后来影响到罗马，中心搬到罗马，所以你看见巴比伦跟罗马好像是分不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如此，是母子的关系，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等到最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政治军事的中心，还有一个呢就巴比伦金融的中心，很可能也包括科技啊，也可能有一部分政治，我们不敢说。所以这就像什么？就像当初的罗马帝国一样，有西罗马，它的首都在哪里？在罗马。它东罗马首都在哪里？在君士坦丁堡。所以这样的局面呢还是会出现的。所以感谢主，等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不要忘记，不是光是指的政治的世界说的，不是，将来整个的金融就是这种情形。 你记得911的时候不是有双星塔吗？一个倾倒了，一个又倾倒了，所以有人就引这段圣经，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这个是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要忘记将来的确是这个局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的话说不要爱世界，还有一定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样才行的。好，我想呢，我们在这个以前休息以前再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几个图，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段。下面这里有一张这里有一张的这个有一个图，这个是海山萨丹胡塞，这个是尼布加尼撒，这个中间呢割了多少呢，都是头，两个头，你看嘛，这个中间呢是割了2520年，就是去年我们所说的七旗，你看神的话很稀奇的，非常稀奇。然后下面这是个金头，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金头，但这个起码可以给你看见说今天人一切都是拜金主义的，很稀奇的，你看到吗？好，在下面，那么在圣保罗你会看见这个就是方尖塔，像这个样子，还在下面，那么这个是华盛顿的那个方尖塔，在下面，那么这是罗马那个，我刚才讲过这个高度跟圣经里面那个第三章但以理第三章是一模一样高，一样高的。好，在下面，那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很清楚啊，这个是一个是个自然的现象，这个是太阳啊光学的现象，所以变成一个火柱，变成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呢就像方尖塔一样，所以他们说方尖塔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这里得到灵感的。好，在下面大家看 Atlanta， 这个就像整个建筑就像方尖塔一样，然后世界还有下面 Boston 也是一样，在下面 Chicago 也是一样，在下面 Cleveland 也是一样，你看到吗？在下面 Frankfurt 德国弗兰克福也是如此，在下面香港也是如此，在下面伦敦也是这样，在下面 Minneapolis 这个是美国的敏州也是这样，看到吗？在下面还 Montreal 是这个加拿大，你看也是如此，在下面纽约也是如此，在下面巴黎这个是个头了，在下面 Philadelphia 费城，美国的费城也是如此。好，在下面Portland 也是它一个城，在下面旧金山也是如此，在下面上海也是如此，在下面啊，杜拜，我们讲杜拜了，杜拜就是在巴比伦的附近。如果大家对于巴比伦印象不深刻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想象它，你就要去看今天杜拜就好。所以我希望你们买个飞机票能够住在它6星级的旅馆，那你也不要忘记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知道说什么都是人工的，他们本来没有，本来是个村子，什么也不是，在海边沙漠有什么东西呢？结果他能够模仿纽约，能模仿威尼斯很漂亮的城。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很清楚的。今天你能看到的一个城就是像杜拜这样。在下面一个，好，这是最高的楼，这是台北101上海的，那么将来杜拜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杜拜的情形，你如果去杜拜看的话，在下面你看见吗？这个什么样的古怪的建筑都有，还有呢像威尼斯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根本完全是在哪里，完全是在沙漠里面，而且它地下有一个最大的溜冰场，溜冰场给儿童玩的，因为他们没有雪嘛，这底下是完全人造的冰，稀奇不稀奇？你虽然在沙漠它什么都可以有，所以这就是巴比伦的意思，你今天有石头，我没有石头我可以造砖头，完全模仿一样，所以这个原则仍旧是巴比伦的原则，而那一代的确就是巴比伦那一代，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不知道将来那个巴比伦是不是指的真的巴比伦城呢，还是指着类似这样的城说，但起码是那一代很清楚的。好，在下面，那你还记得他们有一个棕榈的岛吗？就这个样子岛，很漂亮的。那么最近他们要再弄一个岛，是全世界什么？听说生意不大好。在下面，那么这个也是那个也是那种岛，也是那个岛。在下面。你看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那真是这各种，还有一种的建筑，我他们说这个第几层楼可以转的，真的整个转的，那么这个层往这边转，那个楼就往那边转，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住那样的房，这样的 apartment， 但是呢你到了杜拜，讲到建筑讲到我们要住高塔，那弟兄姊妹，杜拜绝对是第一拿手，的确就在巴比伦的附近。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 到现在，今年应该这个就是目前大概你看大概就这个样子。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听说今年可能他们要盖的最全世界最高的了，那很不幸的101被打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弟兄们，他们决定，但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12年，我可能记错，但是大概那个时候他们要盖一个更高的塔，更高的这个楼呢是刚好是101的2倍，1公里长。那么他们要怎么说呢？他们说等到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第一个巴别塔是在哪里？是在中东。最后，如果主迟延的话，大概最后一个也是，恐怕他要拿冠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塔有个什么好处呢？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出。你看到日落，你看了一个日，在楼下你看了日落以后，你说我要再看一次，你就坐了电梯一直到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日落再日这个太阳再下山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巴别塔所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有一个城，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巴比伦虽然走入历史了，但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以赛亚1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等有一个末日的巴比伦，那么他们要引起战争，他的敌人从天边来的。那不要忘记，2次波斯湾的战争对于伊拉克来讲，美国的军队都是从天边来，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但那个巴比伦是什么？那个巴比伦是不是是历史的巴比伦，是末日。为什么？因为那个离开主的日子很近。所以如果有一个历史的巴比伦，一个末日的巴比伦，那巴比伦一定要复兴的嘛，就像去年我们所讲的一样。那巴比伦城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重建了，在海山的手里重建了。所以如果大家很勇敢，今天敢坐飞机到伊拉克去，那如果你敢的话，你不怕被怎样的话，那么好了，你就可以从这个巴格达，你坐车待1个钟头就到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那个巴比伦城已经重建，那个用6000万个砖头盖的，那每六块砖头还是每6英尺，我忘记了，那么就有萨丹胡塞的名字，因为他完全模仿尼布加尼撒，当时也是这样。那很可惜，就是他空中花园还没有盖，他就走，壮志未酬身先死，所以那个已经来不及了。他还这个还要人要了图样了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现在呢，可以说巴比伦城是已经复兴了，不过还不是金融的中心。那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预言可以说明显的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最后不要忘记，最后人类的结局，那么就是给我们看，一个是大一统的宗教，不是经济，不是，对不起，是大一经济宗教的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呢就是经济大一统的局面，那是什么？那就是巴比伦。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但以理书3章那个像，第一个是代表偶像，你不能不拜他，是偶像控制了全世界，还有呢金钱马门控制了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说好像你到了罗马帝国，好像到了什么政治版图了，结果现在回过头去看，最要紧的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给我们看，还是那个第一个帝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巴比伦是代表世界，巴比伦和什么和对峙呢？和耶路撒冷对峙。所以只有巴比伦倾倒了，新耶路撒冷代表福音，基督福音才能够从天而降，不是人来寻找人神，乃是神来寻找人寻找神，这是宗教；神来寻找人，这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然我们巴不得能看见最后那个结局，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巴比伦的意象是在旷野里看见，那么新耶路撒冷呢，乃是从天上看。所以我想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等一等再回来。